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格雷西美丽的双脚，那些带好消息来的人的脚踪是多么美丽。您好，我是琼妮。我喜欢圣经中罗马书10:15的那节经文。开头时我说过，那些带好消息来的人的脚踪是多么美丽。实际上，这是源自于圣经旧约的一节经文。我总是认为，当你在旧约和新约中找到完全相同意思的经文时，那是上帝的一个标志。我们就得好好的听一听。我的意思是，其中有一些东西是上帝不希望我们错过。这节经文也是如此。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是何等佳美。这节圣经经文让我想起了我的朋友格雷西。他在17的时候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当我看到那辆汽车残骸的照片时，我感到震惊，居然这女孩能幸免于难。格雷西被压在方向盘后面，她的双腿几乎翻折到她的肩膀上来。她被送往医院时，医生发现她的臀部也被压碎了。她经历了多次的手术以挽救她的双腿，但最终医生还是将格雷西的双腿给截肢了。虽然这已是多年前的事情了，但直到今天，格雷西仍然生活在极度的慢性疼痛之中。然而，他的双脚却真的是美丽啊。我应该解释一下，格雷西穿着他的金属假肢，看上去几乎两条腿就是两根金属条，连接着他的鞋子。因为格雷西穿着裙子，所以人人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他的金属条假肢。有些人对此感到吃惊，但是格雷西并没有想要隐瞒他残疾的严酷现实。有些人问说，为什么他不掩饰一下他的假肢呢？为什么他不穿休闲长裤来遮盖呢？那两条细金属条让人看起来如此的不美观，一点也没有女人味。但是格雷西知道，急着他假肢的外观作为引头，可以把福音的好消息分享给他所遇见的每一个人。格雷西，他真是个福音使者。当人们低头看到他的金属假肢及听到他所分享福音的好消息时，他们原有的疑惑及愤世嫉俗的感觉便即刻消失了。他毫不吝啬地把他所知道关于主耶稣的一切，以及他因残疾所导致的痛苦，都勇敢实在地展现给人们。格雷西把耶稣的好消息带到了康复中心，在那里他与其他遭受截肢的人进行一对一的对话。他和他的丈夫彼得甚至被邀请到国家的军营医院里，在那里格雷西展示他的双腿，同时告诉受伤的军人，不分男女，如果他们向耶稣献出生命，那他们也可以像格雷西这样做到能靠着耶稣基督抵抗生活的困苦，以及到处分享福音的好消息。愿上帝祝福你。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宣教的目的。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记载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但愿主的旨意成就在主所拣选的人身上，让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完成主所交托给我们在这时代里面的使命。有一本宣教的书说，神是宣教的神，圣经是宣教的经典，福音是宣教的信息，教会是宣教的团体，基督徒是宣教的子民。宣教是耶稣给门徒的吩咐和使命。在马太福音18章15节到20节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然后记载一些在传福音里面有一些奇妙的事情发生。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有一位西方的宣教士这样的说，假使我有千万英镑，没有一块钱不给中国的，假使我有千万条生命，没有一条不给中国。但愿感动这位宣教师的圣灵也加倍地感动我们，让我们也向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去完成你所托付我的使命。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愿我们都忠心主所托的命令，以生命完成主的旨意和使命，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以迎接主的再来。若是我们为主所做的一切事工极为平凡或不为众人所知道，但是主必纪念。主要求的是我们要忠心，因为忠心到底的主必有奖赏。让我们一起来服侍主，为主成就天国的事工。我们的使命是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的目标是使亿万人蒙恩得救，而我们的依靠是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神。我们的意念呢，信念呢，是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我们的地位就是神的仆人，神的儿女。我们的见证是为主做盐做光，为主做见证。我们的引领是圣灵美好合一的灵。我们的祷告是寻求神美善的旨意。我们的教导是来自神的话，圣经那宝贵的话语。圣经在使徒行传1章8节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但愿每一个蒙恩的神的儿女们，让我们清楚地知道 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的使命是为主做见证，把许多人还在救恩之外的人，把他们带领到主的救恩里面，使他们能够得着天国的福分，使我们的灵魂体能够蒙恩得救。这是全备的福音，让我们在这个时代中，在有生之年，将我们的身体来献上，为主传福音，使更多人能够蒙恩得救。
耶稣过祝棚节。
犹太人有三个大节日，第一是在春季的逾越节，第二是在夏季季末的赎罪日，第三是每年收割完毕之后的祝棚节。这个最后的节日是个快乐的时辰，来感谢上帝所赏赐的土地的出产，同时也纪念上帝如何领导他们的祖先穿过旷野，从磐石出水供应他们，并且天天从天上降玛纳喂养他们。
儿子啊，媳妇儿们，好，很好，收割完毕了，谷子进了仓，麦也堆好了，现在我们可以准备上耶路撒冷过祝棚节了。
把油罐都盖好，今年收的橄榄油比往年要多，感谢上帝。
妈，工作已经赶完了，唉，真高兴能够松口气，现在我们又得准备上耶路撒冷了。
葡萄汁马上就可以通通装进新皮袋里了，那个时候啊，我们又可以上耶路撒冷过节，我的行李都预备好了。
爸，我们是不是整个星期都要住在橄榄树枝跟棕榈树搭成的帐篷里啊？
那当然了，孩子，你看大家都是一样，耶路撒冷城中平的屋顶上、小山头和山谷中，到处都会满是这样绿色棚子，到处啊都有人唱歌赞美上帝的。
自从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耶路撒冷毕士大池边的瘫子之后，他一直将他的工作限制在加利利境内，这是因为犹太人宗教领袖们反对他的情绪不断地增长的缘故，他们下了决心将不择手段来阻止耶稣的工作。耶稣的兄弟们对耶稣所做的和不做的事常常觉得困惑，耶稣在加利利的人望增长使他们高兴，同时他们又希望宗教领袖们能够对他有好感。
耶稣啊，既然我们是你的兄弟，你就应该听听我们的劝告，别在加利利待太久了，耶路撒冷才是你表现自己和行使神迹的地方呀。
对了，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能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
哎，你怎么不回答呢？我们大家都准备出发去过节，你到底去呢还是不去呀？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对你们来说随时都是方便的。
那是什么意思啊？
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是恶的。 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那我们走了。
你觉得耶稣怎么样？你有没有听到他有一天说他是生命的根呢？
是啊，我听到了。你有没有看见有好多跟从他的人都离开他去了？
他不但不跟祭司们、长官们、富有的以及受过教育的人们交朋友，反而把他大部分的时间花费在无知的农夫跟渔夫们身上，甚至于啊，还跟那些名誉有问题的人们来往呢。
我知道有十几个跟着他来来往往的门徒，似乎注意他讲的每一个字，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至于我，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们都希望耶稣是上帝之许给以色列的拯救者，可是我们怀疑，我可不能确定。我看长官们都开始反对他了。
哎，哥哥，你看那就是耶路撒冷啊！哎呦，多么华丽的圣殿呢、在阳光中闪闪发光呢。那难道不使你觉得做个犹太人真是了不起吗？
在路上赶路去过节的人比平常要多得多。哎，我们得靠近些，不要失散了才好啊。好了，小帐篷盖好了，在两棵橄榄树的中间，地点是最理想不过的了。
哎，我们上街去瞧瞧热闹好不好？哎，你有没有听到前面两个人说的话？嘘，你听吗？
他来了吗？你有没有在会场上看见他？
谁呀？
哎呀，当然是拿撒勒人耶稣啊。他才是唯一大家都希望看见的人呢、
没有，我还没有看到他呢。
你遇到他的时候能认识他吗？
能，我以前见过他，而且啊听过他讲道呢。
我却没有见过他。说实话，这次我来过节的目的啊是想能见见他。你对他有什么想法？
我知道好多人都相信他是上帝差来的一个伟大的先知，可是又有人说他是上帝允许赐给我们的救主弥赛亚。可是啊，他们不敢让祭司还有法利赛人知道，要不然呢就会被赶出会堂的。不过啊，也有人说啊，他是个骗人的骗子。
那么你呢？你的意见是什么？
我还没有打定主意啊。当我听他讲道的时候，我觉得是上帝在我心中说话一样。不过呢，我总觉得他不会带领军队去打仗，或者是杀敌人的。
在祝棚节的一周当中，耶稣悄悄地到了耶路撒冷。为了避免大路上拥挤的人群，他选择了偏僻的小路。现在他进了圣殿的院子，出现在众人的面前。当人们看见他的时候，就围绕着他听他说话。
哎，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呢？
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上帝，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
我们应当遵从的是摩西啊。
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我们的祖先的吗？
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
你说什么？
你们如果守律法，为什么想杀我呢？
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啊？
哎，我奇怪啊，他们为什么要杀他呀？
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
哎，他们似乎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听众朋友，孩子需要倚靠，成人需要榜样，每个灵魂都需要一个安全有爱的家。人类历史当中最值得孩子倚靠，成人效法，灵魂永恒归属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万人中 唯有耶稣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人类做不到的事情，耶稣能够做到。下面就跟您谈谈，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从天上来的呢？最直接的分辨方式是听听耶稣讲的话，因为从天上来的是把他在天上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而从地上来的是说他在地上看到的事情。下面列举耶稣的两段话供您参考。第一段，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听众朋友，耶稣讲的这段话，每个字都容易懂，可是组合在一起，文意就不清楚。因为讲的是神的旨意，是天上神国的事情。一般人不明白很正常，因为我们不知道神，不是神差来的。这段话的意思是，神差遣耶稣和圣灵降世传达神的话。凡是信耶稣又顺从圣灵的人，是遵行神的旨意，活在神的话里，他的生活开始跟从前不一样，生命的品质与意义也随着神的旨意改变了。这些在耶稣和圣灵里重生的人，每个星期都去教会，继续学习神的话。神的国就是教会，他们渐渐熟悉神国的事情，服侍教会的事，变成了神国的子民。下面我们来看看耶稣讲的第二段话。除了从天上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人子必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段神的话表明了耶稣的身份和使命。耶稣是神的独生儿子，他本来跟神一起在天上的，神差他降世，救人脱离罪恶，赐人永生。作恶的人不信耶稣是神差来的，还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神以自己的儿子做世人的赎罪羔羊，凡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接受耶稣为他赎罪的人，神就赦免他的罪。不信的人，他以前所做的一切违背神旨意的那些罪都还在，因为神差儿子替他赎罪，要把他的罪除掉，可是他不接受，所以那些罪以前就影响他，今天明天仍然在辖制他。同时耶稣赐他的永生他也不要，所以生活变好，生命改善的机会就白白流失了。听众朋友，耶稣是造物主神的儿子，奉神差遣从天而降，他讲的话所有人间的圣贤智者都不知道，也没有听说过。因为耶稣不但身负神的使命， 而且神赋予他全能和圣灵的帮助，这些都是一般凡人没有的，不可能有的。您一旦信耶稣，接受他的拯救，神的爱、耶稣的恩、真理、圣灵的感动就会进入您的生命，不但您的生活质量会提高，生命素质会改善，神的话将会像活水的泉源在您心里永流不息，而且您会成为神国的子民，在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为伴，一起跟耶稣学习彼此相爱，服侍神的旨意，让神的教会充满神的爱和神的话，也让教会能够成为更多人灵魂的家。听众朋友，您愿意信耶稣吗？刚才跟您分享的主题是，我们从耶稣讲的话就能够知道耶稣是从天上来的。
有一年夏天，天天都艳阳高照，一大清早温度就超过摄氏30度，中午过后高到35度更是常事，白花花的太阳照得人发昏，我整天都躲在冷气房里做个宅女。有一天傍晚，我无意间往窗外一看，最心爱的绣球花全变了样，粉红色的小花一朵朵成为焦黄，原来长得很茂盛的叶子都缩成一团像皱巴巴的卫生纸，整棵树小了一半，眼看就要干死了。我大惊失色，赶紧装了两盆水去抢救，养了5-6年的花不能就这样让它死了。还好隔天起来花恢复了生气，叶子再一次生气盎然的舒展，花也重新开了起来。我心里想，水实在是太神奇了，我想象水被根吸收之后是怎么样流经花的每根枝子每片叶子，很快速地补给了每一个细胞的干渴，让花得回了生命力。所以趁太阳还没有发威之前，我赶快先为花浇下了一大盆水。那天傍晚我去查看，绣球花安然无恙地对我微笑，清晨的水很成功地施展了功效，帮助它抵挡了一天的烈日。我也看过人像花一样在我面前枯萎过，人内在枯萎的时候，表现在外面的常常是沮丧、憔悴、忧虑，他的言行常常失控，人际关系很容易破裂。我们过去认识一对夫妻，丈夫是从国内来的访问学者，在这里我们就姑且叫他小王。小王说话慢慢的，很斯文，他太太有一对灵活的大眼睛，知书达理，手脚利落，他放弃工作过来陪读。表面上看起来很祥和的一对夫妻，没想到关起门来是另一番光景。两个人闹意见的时候，太太伶牙俐齿，小王说不过他，火气上来就打人。在租来的小公寓里面，太太闪躲不容易，所以手臂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太太被打怕了，有一回就警告小王，你再打我就报警。小王想，太太初来乍到，英文又不行，没有那个本事，就说你要打就打呀。没想到太太用有限的英文在网上查到了方法，真把警察叫来了。在美国打人是犯法的，小王就进了监狱，被关了几天。我们是小王少数认识的几个朋友，我先生半夜接到电话，去监狱把垂头丧气的他接回家，那也是我们第一次知道小王有家暴的问题。先生问小王为什么生气要打人，他说从小在乡下长大，在那里丈夫打太太是很平常的事， 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所以他现在也照着做。一个在学术殿堂高高在上的人，却对经营夫妻关系一无所知。小王面容憔悴，神色暗淡，就像是一朵枯萎的花。法庭规定他出狱之后需要接受婚姻辅导，我先生是教会的传道人，也就接下了这个任务。辅导的时候，小王太太也出席，两个人虽然坐在一起，中间却是像隔了一层冰砖。婚姻生活实在是太困难了，小王太太不抱希望，来教会接受帮助呢，也是勉为其难的。先生翻开圣经，把神对夫妻相处的教导告诉他们。神说，结婚之后，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丈夫应该要爱妻子，就像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神也说，做丈夫的要按情理跟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你要敬重他。圣经上也说，夫妻两个人应当存敬畏基督的心，要彼此顺服。听着听着，小王的眼睛开始发亮，他太太脸上的线条也放柔和了。他们一直觉得神的原则虽然难行，却很有道理。尤其是小王，他像是在旷野迷路的人，突然看到了很清楚的指标，又说不出的兴奋。他把圣经里的话一句一句地抄在笔记本里，拿出了他做学问的精神，努力思考体会每一句话的真意。上了几个礼拜的课之后，小王的太太说，小王像是变了个人，对他特好。以前呢霸道不讲理，现在呢事事会听他的想法，还会让着他。神的话进入了小王的心，就像是枯萎的花被补给了水，他有了活泼的新生命，成为了一个温柔体贴的好丈夫。他们两个在一起甜甜蜜蜜，幸福洋溢。可是啊，好景不长，课结束后不久，小王又开始对太太大声小声，有一天一言不合，拿起身边的水瓶就砸太太。太太伤心地说，改变都是假的，没有用的。我们再次见面，小王很懊恼地表示，不是他不想照着圣经的话去做，生活一忙，压力一大，起摩擦的时候，神的话还没出来，他的老脾气已经跳出来了。而且课结束之后，笔记本被束之高阁，神的教导就慢慢淡忘了。这次回家之后，小王把抄的经文贴在客厅的墙上，他每一天站在前面朗读背诵，让神的话语像浇花一样在脑子里面流窜一次，他的内在生命天天因此得力。常常他不顺心，正要发火的时候，神的话就会跳出来提醒他，加大了他自控的能力。这一回，小王的夫妻关系就开始有了实质的改变。花需要天天浇水，才能够对抗烈日的烤晒。人也需要天天读神的话语，才有力量面对生活中的挑战。神的话跟水一样神奇，花需要的不过是水，人需要的不过是神的话。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海啸的原文是日语，日语这个字是 tsunami， 意思是港口的波浪的意思。不少人原来就知道字典里有这么一个字 但是不一定明白他的意思。我也认识 tsunami 这个字，但是我不能确定怎样发音。只等到2004年12月26日，海啸这个字在成千上万人的身上变成了事实。在几个小时以内，全世界的人都晓得有个海啸影响了印度海两岸的11个国家。几天以内，我们见到丧命者的数目超过29万人，数百万人失去了亲人、朋友、财产等。海啸到底总共影响了多少人，我们无法知道。听到海啸引发的损害有如此大，我们都非常震撼。大部分人早晚会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我们向不同的人问这个问题，沿着他们的背景，我们就得到了不同的答案。比方说，地质学家回答告诉我们说，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海外的地壳移动了，如此大型的地震引发了海啸。这种解释答复了我们脑中的问题，但是它不满足我们的心。美国媒体访问伊斯兰教的阿訇，问他为什么有这次的海啸。伊斯兰教的阿訇告诉我们说，海啸是阿拉引起的，每一个波浪的每一个原子是阿拉指引的。不知道您对伊斯兰教徒的解释有什么感想，但是他不带给我任何的安慰。一位印度教的发言人说，大自然就是神，人类滥用大自然，所以得到了海啸这个报应。连银海和孩子们受此惩罚都是应该的。这个解释使我难以接受。身为基督徒的我，面对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海啸，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丧命的时候呢？我研读圣经，寻找答案，结果发现答案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圣经告诉我们，地球、宇宙都被一位有爱之神所创造的，这位神继续参与和保护他所创造的万物。说神参与，意思并不是说神从微观上掌握全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情，但是神知道，神也允许所发生之事。出于对我们的爱，神把自由意志给予人类，因此我们不是机器人。神允许我们彼此以恶相待，他也允许我们互相施爱，救济他人。就如海啸之后，许许多多的人慷慨解囊地把大笔钱送去灾区，帮助灾民。出于爱，神创造气象规律，好让雨水、雪、阳光等使得五谷丰盛，维持生命。以他的智慧，神也让气象规律带来旱灾、 洪水和地震，地震引发海啸。出于爱，神创造了火，好让我们煮饭取暖。但是同样的火会毁灭我们的房子，甚至于夺取生命。出于爱，神借着耶稣基督向人类彰显自己，但是世人不理解耶稣，相反的把他钉上十字架。今天我们询问神说，为什么有海啸，为什么那么多人丧命的时候，神回答告诉我们说，我爱你，我完全了解你心里的悲痛，我也曾经面对过疼痛和死亡，连我都没有避免生老病死。朋友，也许这不是我们想得到的全部答案，但是它会满足我们的心。地质学家解释地球的短层线和地壳，但是圣经再三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站在我们的面前，张开双臂向我们说，来吧，所有劳苦背负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朋友，希望您从神那里得到他所要赐的安息。我是谢德华。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教导孩子是非善恶。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搬到达拉斯的几年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对真理的认识。记得刚信主的时候，虽然认识了神的爱，但是读圣经的时候总是骄傲的自以为是，要么就觉得这些道理好简单，我都做到啦，要么就觉得难以接受和了解，我就加以保留。然而现在这些圣经的话却突然变成深邃的智慧，人生处世之道、身心健全之道都写在其中了，而且靠自己的能力是做不到的，要靠神的力量才能身体力行。圣经是要用生命来实践的一本书，是一本活的书。如果我们天天定时定量吃神的话，就是按着次序读圣经，神就能天天对我们说话，针对我们每天所遇到的事情，不论是困难、是忧虑，或是要做任何的大决定，甚至不正确的心态，如骄傲、贪心等等，神都会借着几句圣经经节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挫折的时候有信心，在悲伤的时候得到安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有了指引，在高处或顺境时警惕自己谦卑。在固定读圣经、祷告、聚会的生活当中，我的思想也一天天被圣经的话来改变。我发现原来许多对自己的看法是错误的，以至于承担许多不必要的压力。当我开始学习照着神的眼光来看自己，并且祷告求神让我回到起初他所造我的那种美善的样式，我发现自己脾气不好、心情烦躁，甚至头痛感冒，是因为心态不正确，偏离了圣经的教导。几次头痛都是在查经之中不药而愈。我真正的经历到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并且发现神的话真是能苏醒人心。 神也改变我的个性，我急躁的脾气在他的管教下有了改变。他借着几句经文提醒我，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不轻易发怒，箴言十三章三十二节，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箴言十四章十七节也说，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又借着那时才两岁的宝贝常常提醒我，每次看到我和爸爸说话讨论事情，越说越激动，他就嘘嘘嘘个不停，或是在我生气变脸的时候，他就露出迷人的笑容说，妈咪不要生气嘛。虽然我不敢说这个功课已经毕业了，但是我深深的体会到，常常有主的同在，我在家里的脾气就会温和得多，每当口气又急躁起来，圣灵就会在我的内心提醒我。有一天和旅行社订机票，女儿在旁边吵个不停，我没有办法听见电话的声音，就对着电话请对方等一下。接下来我就用平静柔和的声音对女儿说，妈妈在打电话办事情，请你安静一下，等打完电话妈咪再听你说话好不好。小家伙点点头，拿起话筒，旅行社的小姐对我说，你的脾气真好，要是我早就破口大骂了。我说，感谢主，这真是神的恩典啊。
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朋友，请问您有没有开始走上耶稣基督这条道路呢？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What hope we hold this starlit night, a king is born in Bethlehem. Our journey long we seek the light that leads to the hallowed manger ground. What fear we felt in the silent age, 400 years can he be found, but broken by a baby's cry, rejoice in the hallowed manger ground. Emmanuel, Emmanuel, God incarnate, here to dwell.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 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